好，现在请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阿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派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过，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处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盆，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第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比白如羊毛。我们低头再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除非你吹气在上面，我们就不明白你的话。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着通达。所以我们把下午这一点点的时间还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虽然就是人来说好像到了强弩之末，对人来说好像今天聚会聚了一天，主啊，我们多少有几分的疲倦，我们诚实的告诉你，我们是这样的光景，但是我们知道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我们仍旧虽然疲倦，我们仍要追赶。主啊，但愿你不撇弃我们，但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是空手的来，却能饱满的回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以赛亚的大纲，那么大家手里都有这份的讲义，尤其是种在右边的啊。那么在我在这边，我们看见投影也把它投下来了。那么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晓得它是。镜子对称或者中央对称的呢？那么大家注意到最左边有个甲，右边有个甲，然后我们低一点的时候有个乙，又有个乙，再低一点有个丙，再低一点是丁，然后到戊。所以证明说这个镜子呢是摆在戊，就是摆在25章第1节到27章13节那里有一个句子常讲，就是那日那日那日，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应该就是那个镜子。那么镜子，如果你摆一个镜子在这里的话，那当然甲就对应甲，乙就对应乙，丙就对应丙，丁就对应丁。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找出它类似的地方，这叫做对称，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以赛亚书呢，是可以从头读到尾，也可以从尾读到头。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它那个对称的结构。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一次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回这只给大家做参考用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一点一画仔仔细细在那描写这个对称，但这个等于算是功课，大家回去以后呢，以后你就试试看，你照着这个对称你比较一下，意思就是说你读完了甲前面这一段，就读完后面甲这一段，然后呢你就看见这两个是完全对称的。那么然后呢，乙对应乙，丙对应丙，丁呢对应丁，然后戊呢就是最中央的。 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很重要。那我稍微大概的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细细来看啊。比方说这个甲呢，是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五章三十节，就等于是前面的五章了。那么这里呢讲了人的光景，里面有应许也有预言，而且这刚好是在什么，是在乌西亚年间，大概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从四十章十二节到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呢，你看见的对应的是什么，这一面是人的光景，但另一面就是神的救恩啊。你看见神的荣耀就显出我们的光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今天我们的主并不光定我们的罪，不像一个医生一样只告诉我们犯了什么病，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病是有救的。所以呢前面是讲的人的光景或者人的败坏，后面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那么讲的人的光景带着应许的，讲的神的救恩也带着应许的。那么讲的人的光景有一连串的预言，那么讲到神的救恩也有一连串的预言。那大概所以可以说这一段跟这一段是彼此相对的。那么等到乙的时候，你看见从第六章第一节到十三节，你就听见声音，圣殿里面有声音。那同样的四十章一节到十一节，你看旷野有声音，一个是圣殿有声音，一个是旷野有声音。那么这个圣殿有声音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就分散了。那么等到旷野有声音以后，你看见一直圣经从二十四十章以后一直讲到神怎么招聚他们，神怎么招聚他们。所以重点呢是重在聚连，所以这个我们印象有深刻就好。那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丙这两段，这个第七章第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这个自然是一段，三十六章一节到三十九章八节也是一段。那么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两段圣经，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当然是历史，特别讲了西西家那一段的故事。可是呢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从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六节已经预告要发生的事。所以简单的来说，以赛亚如果拿着时间的望远镜的话，他可以望到西西家那个时候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了，讲到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还是他父亲那个时候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赛亚是在亚哈斯的年代写了这些话，但在那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见，用时间的望远镜已经看见了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的话。所以很清楚的，前面讲的预言后面呢就变成历史了。所以我们回过头，今天回过头去看都是历史，但是对于以赛亚说预言来说，七章一节到十二章六节主要是预言的。那么预言呢按理来讲就可以一直讲到西西家，但是话是未来，我们已经说过了，当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以赛亚能够看见自从古列将军带领以色列人归回，从那个以后开始2520年，那个是圣经年，那么长的时间，结果呢你看你有些预言在今天就发生了，在1948年发生了，那么还有很多地方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大概来说呢，你看见这个七章一节到十二章，那没很明显的这里所讲的都是犹大和耶路撒冷，都是讲的以色列家的历史和以色列家的前途。所以呢到了36到了39就算是告了一段落，这非常清楚啊，这个是两个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还有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只要是讲历史一定是用散文，讲预言呢一定是用什么呢，是用诗歌。所以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最长最长的一首诗，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预言，所以这一点大家有概念就可以了。所以丙的这一部分你看见特别给我们看的散文的部分，那其他的部分几乎都是诗，那这一点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得。那么如果再往中间靠拢的话，那就是丁的部分，那就是13章1节到24章23节，你很明显的在这里一再讲到，那这些都是讲到外邦，讲到列国的末世，比方说讲到巴比伦，比方说讲到大马色了，那圣经都是用末世末世末世。这个末世什么意思呢？末世就是表示一个很重担很沉重的担子。这个先知嘛，他说预言的时候多半是在他里面神给他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感觉，就好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口，所以那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们的负担，简单来说就变成他们的担子，是个很不容易担起来的担子。但是呢，你看你讲到以色列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有一个重量在那里，那么讲到这个腓力士人的时候有一个重量在那里，讲到埃及有个重量，因为这些通通是环绕着耶路撒冷环绕着这个以色列的这些列国怎么样的受审判，所以这个预言呢是关乎他们的预言。所以这一段一直讲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原文就是重担重担重担重量重量重量。那么虽然是讲到审判列国的审判，但是也夹带着以色列的祝福啊，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当你一面来读，你就读到读到这个列国很清楚。那我顺便说一下，讲到第七章第一节十二节，那就是无花果的树，13章到24章那就是各样的树。你记不记得在马太24章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指着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等到当我们读到路加福音21章的时候，不光讲无花果树，而且也讲各样的树，那各样的树就指着他周遭列国的树。所以要记得在以赛亚的时候，神是用这些围绕着耶路以色列的那些列国来管教他们，比方说神是用巴比伦来管教他们。等到神达到他目的以后，神就伸出审判的手来借着古列来管教巴比伦。所以很清楚的，不只有树，还有各样的树。那么好了，圣经里有古树，很清楚的，以色列永远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的。那么当然了，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有一棵树，那是代表巴比伦来说的。那巴比伦那个树呢，不光要砍伐，而且要留下树墩，所以就证明说有一天他要复国，要再复国的。所以很清楚，当时在圣经里面，神用来管教他儿女的那个方法，在他回来以前他仍旧引用。所以不光是以色列复国，一个巴掌打不响的，结果各样的树也要复兴。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势力就重新抬头了。所以当你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海上就结果你看见就有第四只兽就起来了。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一看就看是第四只兽，但怎么又从海中上来呢？原来罗马帝国又复兴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等到主要回来以前，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都要发芽的，意思是说他们通通要复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特别讲的预言，讲到巴比伦的预言也好，或者讲的别人的预言也好，所以一定有近期的应验，一定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就指的圣经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用这些国来管教他的儿女。远期的应验呢，就是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个国一个一个的重新抬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的预言严格说来是有近期的应验，也有远期的应验。我想等到我们读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会再解释更清楚。目前呢，我们稍微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呢，你看见七章到十二章很清楚的是无花果树，13章到24章给我们看是各样的树。 那么好了，28章到35章也是各样的树，然后呢讲到36章到39章，那是指无花果树来说的，明白吗？所以大家如果仔细来看以赛亚书的预言，有近期的，有远期的，那这一点非常重要。比方说主耶稣来，他必忽然间进入神的殿，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了时候，你看见主耶稣的母亲就抱着婴孩耶稣就进到圣殿，那应验了马拉基里面的话。所以在弥赛亚来以前，圣殿一定要盖好的。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一定要回来？如果他们不回来，圣殿如果不圣城如果不重建，那么就没有这件事，就没有刚才所说的这件事情了，就没有圣殿重建这件事。但是圣殿一定要重建，为什么？因为它是为着弥赛亚来而预备的。那个时候不光耶路撒冷要预备好，而且我们知道说伯利恒也要预备好，它不能够躺在废墟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以色列历史从外面来看可以有政治性的，他被掳了有他的原因，但他们一定要回来。他们如果不回来的话，神的旨意就不能完成。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对称我想再清楚不过了。有饼那么也有钉。那最后呢就是讲的那日，那日当然就指着千禧年来说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最后你看见那个中心的思想还是给我们看见千禧年的思想。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现在。我们有足够的圣经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在以赛亚书里面凡是讲到将来是为着以色列的，其实如果用在我们身上是今天的。所以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福气是亚伯拉罕的福气，亚伯拉罕不只是我们的祖先，而且我们和亚伯拉罕能够一同享他的福。那他的福是赐给以色列人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最后亚伯拉罕的福临到以色列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今天呢，亚伯拉罕已经是我们的祖宗了。亚伯拉罕是不是因着律法称义，乃是因着信，他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凡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当然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所以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就指着圣灵来说的。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今天的，不是等着将来的。今天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讲是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对犹太人来说，讲到千禧年是他们进到永生的范围里面去，明白吗？我们是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所以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们是看见了才相信的，不要忘了，那已经太晚了，那已经约拿时间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得着永远的生命，但他们要进到永生去，那个永生的一部分就是千禧年。那么大家都知道，你如果进到这个圣殿，以西结的圣殿，以西结圣殿大家都知道它那个门跟普通的门不一样啊。如果你进到外院的话呢，你一定要进到一道的门廊，很长很长，要走很长然后才进去。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那个门廊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那个门洞或者门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千禧年一千年一样。那现在当然了，如果要进到永室里面，就好像进到外院里面一样，那比起来呢，那是很短很短的一部分。所以那日就是指着我们要进到永室以前那一段的日子。所以如果当犹太人跟主耶稣谈永生，他主要是讲那一段的日子。所以不要忘记，得着永生做我们的生命是一件事，进到永生的范围是另外一件事。那这些犹太人他们仍旧生儿养女，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已经得着复活的身体，所以不娶也不嫁，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千代很清楚，为什么会千代呢？就是到了这个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仍旧生儿养女，所以他们的祝福和荣耀是在将来。但是要记得， 所有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我们今天就已经得到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神忍耐在忍耐，一直等到有一天他们看见主耶稣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们后悔了，他们才发现说，原来那个拯救我们这一位脱离灾殃的这一位主，就是当初我们说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们就懊悔，他们就痛苦，他们就觉得惭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量这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你要让他们觉得惭愧，他们当然觉得惭愧。他们如果想想他们当初怎样对待我们主，当然觉得惭愧。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些人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呢，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将来千禧年的福气，那千禧年的福气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今天已经预先的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千禧年对于以色列是将来，对我们来讲是今天。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就清楚了。那当然呢，我们到一个时候我们会点给弟兄姊妹看，有的很清楚对以色列来讲是将来，但是有一段圣经你读来读去不可能用在以色列身上，是用在我们身上的。诶，且稀奇不稀奇，同样的圣经用同样的圣经的句子，所以就很清楚，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千禧年是将来，是永生的福气。但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已经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呢，所有福音的好处都在今天，明白吗？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千禧年的时候，读到那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点很重要的认知才可以。好，那么大概呢，我们说以赛亚书呢，大概就这样子。所以回去呢，需要弟兄姊妹你们自己好好的读的。但我们这一次多半是按照这个来一步一步的往前推，不过我们当然不可能很细很细的读，我们稍微点一下。所以如果需要读的话，大家回去会好好的读它。那今天剩下的时间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甲，就是一章到第五章。那我们今天只讲前五章，那后面的27章呢，我想我们会有时间去讲它，我们会讲它的。那么最奇妙在哪里呢？就当你读到人的光景的时候，诶，你发现它也是中央对称。当你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它也是中央对称。那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人的光景有甲的部分是对应的，乙的部分也是对应的，丙的部分是对应的，丁的部分也对应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光景这一部分它是有中央对称的。那么如果大家读最后的27章，稀奇的很，你发现也是中央对称，明白吗？那么然后到底它怎样中央对称，我们到时候再说。那就是因为它是中央对称，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中心思想呢就读出来了，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在最后27章里有三个最中心的思想。那我们特别这里特别用很清楚的，一个是44章，一个是53章，一个是62章。但是27章最中央的一章是13章加13章再加中间的一章，所以肯定就是以赛亚53章。但是稀奇在哪里？它为什么是中央对称的呢？因为一定有一面镜子摆在中间，对不对？好了，如果大家读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平安，必不得平安。然后呢，到了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那么很稀奇啊，一个在48章，一个在57章，所以很自然的就把27章就分成三段。这不是我们分的，这是圣灵分的，因为起码有这两个句子。到底是不是29章是另外一件事，起码分成三部分，所以镜子呢应该是摆在中间的。好了，那到底有没有镜子对称，你要去读它才可以。所以慢慢慢慢，如果你仔细读它的话，你就发现说9章9章9章。那举第一个九章最中央的地方，44章，论到古列。那讲的古列是指的拯救者来说的。然后53章，他受责打，被神击打。那么讲到主钉十字架，那是指着神拯救的方法来说的。所以一个是拯救者，一个是拯救法， 那后面的九章呢，给我们像62节，耶路撒冷要成为可赞美的地方，那就是新耶路撒冷了，明白吗？所以很清楚的，后面九章是讲拯救果，它的成果是什么。所以很清楚，读后面的27章，你看见拯救者、拯救法和拯救果。所以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这里面有这种情形，有对称的光景。那么细节呢，我们再说，就是因为它有中央对称，所以我们能够读出中英新的思想来。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以赛亚他一读就读到53章，因为那是讲到神的荣耀。为什么一读就读到第六章，因为讲到固有的荣耀。一个是神子的荣耀，一个是人子的荣耀，这就是基督的荣耀。所以为着要让我们明白人子的荣耀，你看见吗？这后面的27章也是镜子对称。那不过现在我们暂时把它跳过，等到我们后天我们来读它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仔细的来给大家分析，那么大家就会很清楚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以赛亚的启示一点都不乱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设计，那设计那位当然是圣灵。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出那个架构来，读出那个对称来，不是把没有的读进去，是把有的把它读出来。那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暂时呢把别的放在一边，因为现在我们最重要看前面的五章，我们要从前面的五章开始。那前面五章很清楚讲的人的光景，那我们稍微把它分析一下。如果从第一章第二节到31节的话，这里有耶和华的话，所以说要听。而且讲到西安的时候，他说他是葡萄园，很清楚的。西安为什么比作葡萄园呢？这个就是我们读这个什么读整卷以赛亚书要注意到的地方。因为圣灵不随便说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就明白了这一段话。然后我们要问说，是不是以赛亚书是完全带着犹太色彩的，还是它是整体的？当神借着以赛亚讲到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不只为着犹太人，也是为着所有的人，因为他的名叫耶稣，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主一定是救主，人类的救主。当然你讲的弥赛亚就是救主，但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赛亚多少多少多多少是政治性的弥赛亚。所以在他们来问，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来，什么时候大卫坐在他的宝座上。所以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读圣经我们有难处，就在这里，就是很多人读来读去觉得这是犹太人的东西，这不是我们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是我们的。因为当我们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的时候，你看见吗？在路加福音是说，一面他是做犹太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那就是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另一面他神的儿子，只有神的儿子才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能够提拔我们，然后为我们完成救恩。所以现在很清楚的，每一次读圣经你都要戴两顶帽子，一个是为着以色列人戴的，一个是为着我们自己戴，因为我们都是远方的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些圣经对我们有帮助就是在这里。那么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结论，那些结论就是不应该有的结论。所以我们要想抽丝，我们要好好的仔细来看，一步一步来看，那么到底前五章讲什么。那么把前五章讲清楚了以后，你看见这里不光是讲以色列人，这里也讲我们一般的情形，那么你要有圣经根据才给你，不可以随便讲的，明白吗？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好了，那么我们看这里的光，看人这五章哈，那的确是对称的情形，大家回去可以比较看看。我们刚才说过了，一开始是耶和华的话，最后讲的第五章呢是耶和华的歌。那一个说要听，还有一个说请断定是非，那么同时都讲到西安是葡萄园。 所以后面呢，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训回必出于西安。所以讲到西安，你知道，就是他正常的光景来说，神的话、神的训回是从西安出来的。那么然后呢，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六节讲到西安必有亭子。亭子什么意思呢？亭子就是特别执着在旷，特别在旷野里的时候，你看见亭子就是安息，亭子就是遮盖。所以西安不只是给我们有教训，西安也能够安慰我们。所以你要仔细来看，你看见吗？这就是西安的功能。西安当然就指的耶路撒冷来说的了。第一，饼。饼的话，你看见第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二节讲到雅各家的不义，你如果读那一段，很明显讲到雅各家的不义。然后从第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一节，很明显给我们看西安女子的污秽。那这个当然是用图画来描写，那么以色列人怎样得罪神。然后到了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讲了耶路撒冷的败落。所以耶路撒冷应该是华美的城，应该代表神的见证，它败落了。那这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讲人的光景的时候，有一个比方，耶路撒冷怎样败落，人今天也怎样的败坏。你今天看看以色列的情形，你就知道人类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前面的五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的稍微能够进去。那么重要一点在这里啊，第一，我们要记得西安是葡萄园，这点我们要记得。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尔、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特别很清楚，这里没有讲到北国，没有讲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单挑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当然我们知道啊，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呢是两个支派，北国是以法莲做代表，南国呢是犹大做代表。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南国跟北国，现在南国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末世临到以赛亚的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讲犹大，为什么讲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需要到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才会弄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首先呢，很稀奇，如果他是论到犹大，论到耶路撒冷，为什么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这跟天有什么关系？跟地有什么关系？所以下面就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如果这里所讲的败落是指着耶路撒冷的败落的话，那为什么要讲天跟地？所以可见呢，耶路撒冷有代表性，耶路撒冷的败落就代表人类的败落，耶路撒冷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指着人被掳到罪恶的辖制底下，罪辖制了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这里讲的天和地，神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那为什么圣灵要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那么到底只有以色列人，只有雅各家的人背离他吗？如果讲到天，如果讲到地，天是神所创造的，地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他讲到他儿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只限定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第一，第二，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那如果讲以色列却不认识就够了，为什么说我的名却不留意呢？莫非除了以色列之外，在神的心目中，神不能只有以色列，还有我的名，是我把他们养育长大的。我不只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我也创造了人类。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你就打一个问号，那这里的光景难道只是以色列家的光，难道只是耶路撒冷败落的光景吗？不是的。明白吗？慢慢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好，那么这里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讲的百姓，你可以把它解释做以色列人，罪孽的百姓。但是行恶的种类呢，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亚当的种类。但是现在神的感觉里面，这个种类是个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明白吗？不止以色列人败坏了，外邦人也败坏了。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不只是以色列犯罪，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是第零卷的福音书呢？因为这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好了，那现在一定要用一幅的图画才能形容我们的光景。藐视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高中的时候，那因为我是基督徒了，我一定吃便当，吃便当一定要祷告。但是我常常发现吃完便当以后，我的便当就不见了，因为旁边的同学就开玩笑就把它拿走，然后呢最后他要把便当送回来，他跟我讲说，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呀，你们今天要看见这个饭的粒粒皆辛苦啊，那是因为农夫耕耘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当然驴要认识主人的草，驴要认识牛，认识主人这个驴认识主人的槽，起码你认识那个槽啊。现在这碗饭你起码要吃啊，这个槽你知道是有的。所以我的同学就说了，他说你完全错了，你应该要感谢那些农夫才对啊，因为粒粒皆辛苦，如果没有农夫耕耘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一担的饭呢？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就给他们传福音，我说试试看好了，如果神罢工，神今天不降雨的话，你知道为了吃这一碗饭呢，那个农夫要挑多少担的水呢？要挑7000担的水才能有这一碗饭。那感谢神呢，神降雨降太阳，神从来不收一分钱的。所以一面你当然要感谢农夫，你每次吃饭要想着农夫，我看现在很少人吃饭想着农夫的，你只有台风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香蕉贵了，香蕉贵了，因为香蕉农有了很多的损失。慢慢现在我没这概念了，但是严格说来，驴认识主人的草，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就觉得应该谢谢农夫，但是他们忘记了，如果神罢工，如果神不给阳光，如果神不给太阳如果神不给雨水，弟兄姊妹，今天忙可以忙啊，农夫可以去忙，如果不下雨的话，你要7000担挑7000担的水，你才能长出一碗的饭来。所以不错，农夫粒粒皆辛苦，但是我们要想，是神创造的天，也是神创造的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不是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吗？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这当然他目前是指着以色列人来说的，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以赛亚是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发现自己是不洁净的人，他发现他的嘴唇是不洁净的，然后呢，有炭火洁净了他的嘴唇，神就说， 我能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那接近过了以后的嘴唇，以赛亚可以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从第一章就开始形容人的光景。那弟兄姊妹，第六章刚好是谁呀？刚好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乌西亚还没有奔以前，他没有在王位上，是别人坐在他的王位上。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坐在王位上，原因很清楚的。有一天他擅自的就进到圣所，他要在香坛那里烧香，祭司们再三劝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他还是做了。那不要忘记啊，乌西亚在所有的王里面恐怕是最叫以赛亚佩服的。论着政治，论着武功，论着农事，论着经济，各方面来讲，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没有话讲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乌西亚就心高气傲。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很容易谦卑。如果一个人又有钱又有势，各方慢慢的他的翅膀就硬起来了，他可以装得很谦卑，他的骄傲都写在他的脸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武功高强，如果政治歌舞升平各方面都好，而且在经济上大家都觉得满意，你说他很贵，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他的确很懂得农事啊。那懂得农事，当然你觉得收入就多了，那大家就国富民就强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乌西亚年间可以说国势最强，因为刚好可以跟以赛跟刚好跟北国的那个耶罗伯安二世刚好比美的。那不要忘记，当大家都向前看的时候，当大家都富足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在北国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南国也出了很多问题，政治上没有问题，但是属灵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漏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贵为一国之君就心高气傲，他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在祭坛那里烧香。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轻举妄为的罪。就忽然间他就发现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从此以后他要说我不接近了，我不接近，没有人可以靠近他，他不可能再坐在宝座上。许多时候大家也许想到乌西亚，现在他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什么时候是在挪开他的手，明白吗？什么时候神真的赦免他，就让他过去，就像大卫一样回到他的王位，一直到死他还是长大麻风死了，他没有恢复。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他一看见神的荣耀，他就发现说，他本来以为乌西亚是乌西亚，他是长大麻风的，我不是。他怎么说？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谁说我不洁净了？远远说我不洁净了，长大麻风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只要对我们照一照，只要给我们稍微量一量，我们就非倒不可。我们就要看见从头顶到脚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所以当你读到前面人的光景的时候，那里说你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心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告滋润。弟兄姊妹，一个国的光景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就可以做代表。如果一国之君是长了大麻风，不要忘记一国之君是应该是一国中间的精华，没有个人可以赶上他，他终于登上宝座，不是吗？但是稀奇的很， 现在你怎么形容乌西亚，你就怎么形容以赛亚，你就怎么形容所有这些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就是他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罪人是用什么来形容的，是用大麻风来形容的。大麻风特点在哪里，就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心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受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膏滋润。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人类的光景。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描写只是描写乌西亚吗？难道这个描写只描写以赛亚吗？不是。如果基督的荣耀只要向我们一开启，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我们当然就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人一样。约瑟汉就是如此。所以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以色列的光景不要忘记，它是有代表性。为什么？它就代表了人类今天堕落失败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个图画，如果不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连圣洁的以赛亚都要说，当他听见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先知，你当然比别人圣洁一点，如果你是先知，你当然是靠近神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需要得着启示，每一个人迟早有一天看见，从头顶到脚尖我是个罪人，不过我蒙了主的恩典。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到十八节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弟兄姊妹，这是应许，这些罪人有盼望了，这些无罪人可以得到安慰了。因为以赛亚书不能只有前面的39章，我们不能独来独去只看见神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我们越看他我们越觉得自己不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光景。那么有特别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怎么形容西安呢？你看哈，到当我们读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仅存西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在神的心目中啊，这西安城永远是像葡萄园一样，它有一座园子，在这个园子里面神就有歌了。您看，在这个园子里面神不止说话说你们要听，而且到了第五章他说他有一首歌。所以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起头为什么唱歌呢？因为有盼望。一个农夫他什么时候唱歌呢？你只要知道说他有指望，他就会唱歌，记住了。 那我们的主就比作葡萄园的主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葡萄园是神的葡萄园，神对这个葡萄呢是有他的指望的。那大家如果读四世纪第九章就知道说，神对葡萄有一个旨意，就是不是它的果子。神对无花果，它的旨意是果子，不是花，不是叶子。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无花果树有多大，然后你可以躲在下面像拿蛋液一样，这不是神的旨意。神所要的乃是那个无花果的，不是叶子。叶子好像大的一个地步可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一天起凉风，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遮盖自己。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神对于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神对葡萄树的旨意不是果子，是他的酒。所以你看见说，他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来。然后大家再读下去，你就知道说，神所指望的葡萄园是出酒的葡萄园，产酒的葡萄园。结果呢，一个好大的失望，希望换来了个好大的失望，反倒结了野葡萄。稀奇不稀奇？神找到了西安，神找到了耶路撒冷，在他的心目中，希望耶路撒冷，希望西安是一个葡萄园。不要忘记，这个葡萄园不是只是出果子、产果子，生命成熟是没有错，但这个生命一定要分给别人，一定要经过亚酒池。等到一直人看见血红血红的酒流到下面一个酒池。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犹大支派，讲到葡萄产生酒的时候，那里明明讲到这就是葡萄的血。所以葡萄经过亚榨，就是生命经过亚榨。你本来是一串又美丽又好看的葡萄，你以为说现在你可以享受那个葡萄，结果你发现说，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一定要有手来摘它，有脚来踩它。等到葡萄变形了，等到葡萄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葡萄一定会叹息说，你看看我生命成熟到这个地步，应该是丰收的时候，应该是我可以喜乐的时候，结果你看我变成这个样子，我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等到葡萄经过亚榨，葡萄完全失去它的模样，就在那个时候，它的血、它的酒就流到下面的酒池。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不管犹太人家里有多穷，他们都预备一杯酒能叫他们暖和的。谁会想到在那个时候的葡萄的树干是躺在冰天雪地里面？他们应该说，我们算了，我们现在是被忘记了，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又欣欣向荣，又从地中吸取水分，天上吸取水分，然后呢，终于是生命成熟，那是可喜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活着是为着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神拣选了撒冷，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座城和巴黎不一样，有一座城和伦敦不一样，有一座城和纽约不一样。纽约是纽约，台北是台北，为什么不一样？这些不过是城而已。但是只有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呢？有什么？有圣殿。所有的生命都从那里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生命成熟像一串一串葡萄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骄傲，你真的觉得现在我终于属灵了，结果你没有想到，今天你活着，那个生命就倒出来的生命。大家都知道保罗一生呢，他就像一杯葡萄酒一样。所以等到他还寻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浇奠的时候到了。那浇奠原文在什么意思呢？就是 倾倒酒祭的时候，你知道说在献祭里有一个祭叫的酒祭。那什么叫酒祭呢？就当你献上燔祭或者是任何的祭的时候，你就倒上一杯的酒，那是葡萄的酒。那一句话就叫做焦点。所以保罗认为说他为着寻道，就是最后你看见吗？他一生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你想想看，葡萄经过压榨才有那么个酒，所以背后所经过的是代表葡萄成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应该可以自己享受一点吗？没有，最后他还是酒祭献在主的身上，他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如果有个地方叫做西安，这里特别讲了西安，明白吗？因为每次讲了西安都是讲了得胜，很稀奇。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一定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现在问题是，连得胜者都犯罪了，连大家所期待的耶路撒冷结果都结出野葡萄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所以第五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在巴比伦王来到的时候是如此，罗马兵丁来到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什么？这就是葡萄园的遭遇，这就是西安的遭遇。所以如果不接真的葡萄，只是接野葡萄的话，神叫外面所看见的荣华可以拆得光光光。因为神爱我们，神不要我们作假，神不要我们台面是一件事，台面是另外一件事。基督的生活应该像一座灯台，它是光也是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有一件要看见说，主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像耶路撒冷发光一样。因为你读到后面是耶路撒冷，是发光的耶路撒冷。好了，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为什么这里讲到耶路撒冷是一座花园？为什么圣经把它比作葡萄园？那不要忘记，如果光是普通的花园，就表示神可能没有他的旨意。如果讲到葡萄园，就表示说这个农葡萄园的主人他有一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结好葡萄。葡萄园是个煮酒的葡萄园，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盖一座楼，那么还有呢，一定要盖压酒池，这样的话才有出酒的葡萄。那么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都是农夫的工作，都是园主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神的工作。神做了那么多，把石头除去，然后呢就盖了一座楼，然后又凿出压酒池来，他当然有个目的的。他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你背后所代表神的拣选。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做了这么多是为什么？他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园子，明白吗？所以很简单的，如果你从人的园子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光景，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如果光读第一章的话，你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我们都是罪人，从头顶到脚尖，你看见吗？我们都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我们是罪人。但从神的旨意来看，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犯罪，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吃死这个葡萄，就要叫我们什么？要叫这个葡萄不只要长大，而且要成熟，最后要经过酒榨的。所以神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 所以如果神栽种了他的葡萄园，神背后一定代表他有个目的要达到的，他最后的目的要达到。他指望什么？指望结好葡萄，有好葡萄就有好酒，但是反而结了酸葡萄或者坏葡萄。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我们是罪人，在神来看，从神的旨意来看，我们是野葡萄。神伤心，神失望，不只看见我们是躺在罪恶之中，不只是看见我们受了罪的污染，个人来说是身败名裂，就家庭来说是家破人亡。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应该是成功的家，结果你看见罪不管到哪里就败坏了我们。但是最重要的要记得，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你要讲到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神对人有盼望，现在人叹气，神对人没有盼望，神失望，神失望了，在他的感觉里面是什么？是本来应该结好葡萄，结果呢结了酸葡萄。所以神怎么做呢？神要做，虽然神能够唱歌，但是现在他说我要怎么做呢？我如果仍旧爱他们的话，我不能让他们，台下是一件事，台面上是另外一个故事，不能。所以呢，我就要把他们的篱笆把它撤去。所以耶路撒冷城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稀奇的很，这个篱笆除去啊，是一点都没有错了。等到尼布加吉拉王来的时候，他真的把所有城墙通通拆光了。等到罗马在主后70年围困耶路撒冷，除了西边那一道墙之外，凡是南边的、东边的、北边的全部拆得光光光，而且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可以看得见根基。神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这里的人是世界上的人，如果这个单罪孽的百姓是给我们形容我们这些行恶的种类，如果这里的描写都对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些以色列多少有几分代表性，对不对？一面来说，他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就失去自由了，那在我们身上，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指着我们在罪里面我们失去自由来说的。所以巴比伦在圣经里面代表这个世界，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世界像个大染缸一样，你只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不可能不犯罪，这是不可能，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这样的话，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讲到葡萄园？所以我想我们不能不花几分钟，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神的当初创造人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当神造好了人以后，神就祝福人类，告诉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对不对？这是第一章末后这样说的。所以神不只按照人的神的形象来造我们，而且神也把使命托付给我们。那个托付是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要生养众多，意思就是说不能只有一个亚当，要两个三个，要一万个一万万个亚当。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这个生命呢要延续下去，生命要开展下去，因为生命有一个本能，它就是增加，它就是繁殖。所以现在如果你今天你神造好了人以后，他说你一定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为什么遍满地面？下面接着就说要制服这地，英文是 subdue the earth。 所以为什么要制服这地呢？慢慢我们就懂了，因为恶者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我们打开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你看见说地球已经沦陷了，因为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我们怎么样神能够从恶者的手中把这些领土把它收拾回来呢？ 感谢神，他就创造了人。如果人今天愿意伏在神的脚下，如果他真的伏在神的脚下，承认神是神，他不与撒旦，对撒旦永远说不，对父神永远说是。所以亚当和亚当的族类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因为很明显的，他们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所以当然他们就在神的脚下。那这样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是吃生命树果子的生命。虽然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不要忘记，真正人能像神，是因为要人一定要吃的那个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很清楚，根据约翰福音，生命在他里头，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应该代表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劝人信耶稣，就是劝人吃生命树的生命。所以当初神的目的造人，就是希望说人能接受这样的生命，然后不要忘记这个生命呢，一定要长大，一定要繁殖，然后呢，它能占有全地的每一寸，因为撒旦，因为世界每一寸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如果这个生命伏在神的脚前，那么根据诗篇第八篇，我们自然就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那这个话是创世纪的话，但诗篇第八章的话就叫万有都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伏在神的脚下，因为我们吃了生命树的生命，所以这样的生命应该布满地面。你只要一布满地面，每一寸就可以，你占有的那一寸就可以制服这地，因为你是伏在神面前的，所以叫万有都可以经过你，透过你能够带到神的面前。那么这些人不是从黑暗就转向光明吗？大家想想看，当你传福音以前，这些人本来是拜偶像的，这些人本来就在黑暗里面，但是感谢主，因着你福音的缘故，你把福音送给他，结果感谢主，你看见吗？你就叫他伏在，是，你就叫他就像万有一样伏在神的脚下，因为他信了耶稣了嘛。他只要一信了耶稣，他就不再是撒旦的顺民，他自自然然的，你看见就不受仇敌的管辖。现在很清楚的，慢慢你看越多人信主，越多人得着这样的生命，那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生命能布满出去，那么慢慢就赢得这些人就归向基督。所以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就指着传福音来说的。所以这个生命呢，一定要让它布满，你不能光是我们小毛三四只，你不能够以这些基督徒就作为满足，还有好多人不认识我们的主，因为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神对人有一个使命，如果你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子，你要让这个生命要扩大，要充满这个全世界。所以主说，只有福音，天国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我们的主才满意的。所以清楚不清楚，那幅图画代表神的旨意。好，我们一直到第二章我们才明白，神有他的旨意，但神怎么达到他的旨意。所以神一定有个做法的，他的做法永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人明明是在伊甸园外造的，结果呢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吃生命树的生命，所有的故事从伊甸园开始。什么叫伊甸园？你能与神有交通，在人没有犯罪以前，而且你看见说，哎，这个上你看见有活水流出来，然后有四条河。那如果你顺着这个整个的河往前的话，你一定会找到一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是一座园子，而且如果这个园子有四条河的话，那你就知道这就变成浇灌的园子。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 如果一切的故事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话，所以生命呢，亚当生养众多，先从哪里开始？先从伊甸园开始。所以先是布满了伊甸园，然后才可以出去的。所以那个过程是先是伊甸园，然后才是全世界，明白？所以首先这个生命一定要长大，如果生命不长大，你怎么传福音？所以不要忘记，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你要从伊甸园开始，要与主交通开始。你慢慢慢慢长大了，结果你看见说，现在呢，不只是伊甸园充满了这样的生命，你看见伊甸园之外，在教会的外面，你看见好多的人没有得救，你慢慢就看见这个生命就慢慢的蔓延出去，扩充出去。所以这个生命呢是横着长的，明白吗？这个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但是很有意思在这里，如果你真的在伊甸园，那四道水就代表圣灵的工作，他在里面要浇灌我们。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顺着圣灵的水流，第一个河叫做比逊河，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绕顺着那条河流往前走，你会找到金子，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所以请记得，当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生命慢慢就长大了，神在我们上进入他的工作。这工作什么工作呢？他一直是让我们能够胜着圣灵的引导。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你一定是会被圣灵引导。凡受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就证明他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照着圣灵的引导，没有多久以后你就找到金子了，再等一等你找到珍珠了，再等一等你找到宝石了。那金子什么？金子代表神的性情。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应该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她得救是得救了，读圣经也读了，但是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工作。所以有一天呢，等到她祖父生日的时候，她就准备好送一支金笔给她的祖父，这个没有想到给她哥哥看到了，她哥哥比她大四岁，就哥哥千骗万骗就想办法把那个金笔把她骗过来，她意思就是说女孩子不应该送金笔啊，所以男孩子送金笔的，怎么样他都不肯。但是等到生日那一天，诶，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他的哥哥呢就把那个金笔送给我的父亲。所以后来我就问我的内人说，这一定有事情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所以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我的女儿告诉我的母亲，告诉我的姊妹说，她告诉她的妈妈说，她说呢，我本来是爱我的祖父，我一定要把金笔给我的祖父，但是当我不要给我哥哥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在里面就开始说话了。一在里面说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金笔给你哥哥。他说到一个地步我就哭起来了，他说哭起来的时候我就把金笔就给了我哥哥了。那么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圣灵像恩膏院在他里面运行，要叫他把金笔给了哥哥。他不会说是圣灵感动我，他不会那么属灵，他也不会说圣灵充满我，他没有那么属灵，他只会说胃在我里面说话。原来呢是圣灵在他里面说话，结果他把金笔给了他哥哥。那弟兄姊妹，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刚刚得救，你看见吗？他如果顺着圣灵的水流，他要找到金子，金子原来代表神的性情。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有份于神的性情。所以你看，一个十岁的女孩子，她学习舍己，她能把金笔给别人，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她顺服那个水流的结果。那么如果你真的顺服的话，你相信而且顺服，而且你还要得到珍珠，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有人伤害你，就像水族受了伤害一样。那么沙粒进到水族里面，当然很就像沙进到眼睛一样，很不舒服的。所以本能的你一定要把它推出去。但是很稀奇，这个水族呢，它不是推出去，它反而把沙慢慢就包进来，一层再一层再一层，不止赦免一次两次，不止赦免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最后呢，你看在水族里面 一个珍珠就形成。珍珠做什么用？珍珠是做门用的。你如果要到新耶路撒冷去，你说我要达到神的宝座，你第一个先要进城，门儿都没有啊。所以今天世界上人说什么？我们找不到门呢。我们知道说天堂有路，但是我们找不到门呢。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只传福音，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福音，我们这个人就应该是一道门。从这道门进去，他当然就来到神的宝座。那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人得救呢？因为我们不是那一道门。所以感谢主，我们学习饶恕弟兄，我们学习赦免别人，不只赦免，而且要忘记，一次两次70个7次。感谢主，在我们身上珍珠终于形成了。那什么叫做宝石呢？宝石就像彼得一样，彼得就像铅笔芯呢。铅笔芯呢，你看见它可以用来写字。为什么用来写字呢？因为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它是最脆弱最脆弱的，对不对？因为你给它一点压力，它就心碎了。所以你知道吗？每一次你能写字啊，就是铅笔芯告诉你，我心碎了，我心碎了。那我碎了有多少？碎的多就几万段，你自己看好了。所以你看，你那字写得好，画画的好看，都是因为他心碎了。这个铅笔芯叫什么呢？铅笔芯就是碳。碳呢，从铅笔芯来看，它是不透明的，而且是最脆弱的。但是很稀奇啊，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给它高热，也给它高压，尤其在地里面，人家看不见的地方，它慢慢慢慢，这个铅笔芯就变成钻石了。铅笔芯是不透明的，钻石是透明的。当然如果你把面切得很好的话，你看见光进去就出不来了。如果光进去出不来，它就变成给你看见是彩虹。所以你看见钻石最好的是什么？就是里面有火，你看见彩虹的那种。所以看见吧，弟兄姊妹，彼得本来是最脆弱的，他动不动就碎了。但是后来他到晚年的时候，神带他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为主寻道。他寻道的说，你们不能这样把我钉十字架，好像和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你要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见现在的彼得就像金刚钻一样，就像钻石一样，在他的身上你就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今天你只要是葡萄园，你只要是神的花园，请大家记得，所有的工作从这里开始。所以生命长大的时候，你一面是横着长，结果是传福音的，就叫很多人得救了。就这么多吗？不是的。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那些的珍珠，那些的宝石，还有那些的金子是做什么用的？是为做建造耶路撒冷用的。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只有三样东西，只有三样材料，没有第四样。新耶路撒冷材料第一是金子，第二是宝石，第三是珍珠。刚才我们所说门儿都没有，那今天如果你要到新耶路撒冷，要达到神的宝座，一定要透过珍珠门的。所以请记得，为什么神让我们生命成长，有了珍珠，生命成长跟顺服很有关系，跟照着圣灵的水流引导很有关系。结果有了珍珠，有了宝石，有了金子，为着什么？是为着新耶路撒冷的。所以这个生命的成长有两个方向，横着长是把福音送出去，垂直的往上涨，这就是圣经保罗所说的教会得着建造来说的，明白吗？所以你看见说，现在耶路现在的整个的花园就立体化了。你看见说，不是一个人，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你看见说，这个变成一个器皿，变成立体化的一个花园城。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座城的时候，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最后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图画。 所以非常清楚，如果那一次人没有堕落犯罪，你看见说神最后一定会不失望，一面横着掌，你看生命要遍满全地，另一面当圣灵在，当你在伊甸园里面有了珍珠，有了这个，有了珍珠，有了金子，还有宝石，你就发现这个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是点缀你自己的美丽的，是为了全教会能得着建造的。那建造起来立体化那个东西，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清楚吧，弟兄姊妹，神最忠心的旨意是要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个个都相信耶稣就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的成长有两个方向，横着长是能够叫福音传遍天下，但是你先要在伊甸园受造就才可以，清楚吧？但是不要忘记，你人在伊甸园，他不只是横着长，他有垂直的长，垂直的长那个叫什么东西，叫做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了，当人堕落以后，神是用亚伯拉罕来代表亚当。假定说现在人没有犯罪，人应该什么样子，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做他的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来教育那些外邦人。那些外邦人拜偶像，那些外邦人都失败了，现在神所拣选有一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要做一件事。亚伯拉罕永远站在亚当的地位上，而以色列神的选民完全站在人类的地位上，他是有代表性，明白吗？好了，所以当你读以弗所，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慢慢就懂了，为什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然后救恩才来到地上，对不对？而且借着他的以色列人，神就把神的话就给了他们。那么这个都需要时间的，但是不要忘记，从亚伯拉罕到基督经过2000年，2000年以后救恩才完成，十字架才开始的。而在这个以前，神就预备了旧约的圣经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所以可以说这就是那2000年的故事。但到底那2000年，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是真的人呢，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的人呢，以色列国是真的一个国家呀。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历史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不知道说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而以色列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我们才晓得原来以色列神拣选他们。为什么拣选他们？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不像我们一样，我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分别出来，但是呢，神拣选他们，给他们个地位，那个地位叫他们变成独居的民，完全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只要看看他们，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你看看神从橄榄，从西乃山降下律法，你就知道神道德的标准。你看看他们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拣选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做他的见证人，要告诉世界说，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神当初所要的世界，神当初所要的人类是这样的，人类是这样的世界。现在不是全地都污秽了吗？神就在所有的地里面就拣选了迦南美地，神用迦南地来代表那整块的地。当初神对亚当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现在神对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说呢？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换一句话说，只要你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只要你充满这一块大地，这一块地就是神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神当初在亚当身上没有得到的，结果要在以色列身上得到，让以色列人做个榜样，告诉人说， 将来如果人类来了救主，最后要把我们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所以不要忘记，以色列历史是历史，那2000年是历史，但是我们要懂得他的历史是代表的历史。亚当不是为自己活着，亚当是代表亚伯拉罕是代表亚当，以色列人是代表整个的人类，那那块迦南美地就代表了当初那块大地。那如果这样的话，神的工作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我们要问说伊甸园在哪里？如果大地就是什么？如果大地就是指着迦南来说的话，那不要忘记，在神的心目中，伊甸园永远不是伊甸园，伊甸园一定是立体化的。立体化的伊甸园在圣经里面叫做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每年三次还要到耶路撒冷去。那现在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在许多万地里面拣选了一块地，叫做迦南地。神说，那我现在给你做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需要神指示他那块地，那块地就是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就进到迦南，这是第一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神说，你带着你的以撒，就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到我所指示的山上那里去。所以这么多的山，有一座山他是不认得的，就像这么多地有一块地他不认得的。神呼召亚伯拉罕，叫他能把进迦南地给他做产业，这是第一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神告诉他说，要到一座山，我要指示给你。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座山就是摩利亚山，那个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如果耶路撒冷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难怪现在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就开始了。如果亚伯拉罕舍不得他的这个，如果舍不得他的独生子，那么弟兄姊妹就没有耶路撒冷了。所以就是因为他舍去耶路撒冷，就是舍去他的儿子，他走了3天的路，那条路是什么？是锡安大道。所以凡是他走过的，他的子孙通通要走，每年3次要走锡安大道，一定要经过流泪谷。为什么经过流泪谷呢？因为没有多久，你的儿子就是独生的儿子要变成灰，当然经过流泪谷。但是感谢主，最后来到神面前，不能空手来到你神面前。所以你要记得，每年他们3次去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带着迦南的土产，都是最好最好，像什么呢？像这个以撒一样。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事，如果光他一个人做，没有耶路撒冷；如果亚伯拉罕的子孙个个都做的话，他们聚在一起，那个地方叫什么？叫耶路撒冷。所以当全12个支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这是以色列的常例，原文就是这是以色列的见证。感谢主，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的见证在哪里呢？见证就在耶路撒冷。所以请记得吧，在神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永远是伊甸园，是立体化的伊甸园。所以当你讲到锡安的时候，在神的感觉里面，它就像葡萄园一样。所以现在很清楚，因着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所以他经过2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是迦南地，第二次的呼召是耶路撒冷。所以就等于亚当蒙召给他大地，但是不要忘记神又把他放在伊甸园一样。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神创造人的目的。当人堕落犯罪以后，当然需要等到主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但在空档里面，在那2000年里面，以色列人要做外邦的光，要做神的仆人，要叫他们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代表我们的大使。如果在这个在飞机上喝得酩酊大醉，你看见吗？这个代表人错了，就代表全体都错了。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懂得这个背景，懂得这个故事，那么你就知道西安到底代表什么。当然跟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关系的。很可惜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明天呢我们再继续。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不要早晨来，早晨来一定扑个空，一定要下午来，而且下午要晚半个钟头。那么后天呢就跟今天是完全一模一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你实在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你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西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把整卷的书向我们打开，我们把荣耀爱戴归给你，感谢你让我们经过这一天，实在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一直做到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说我们空手的来，但是我们能饱满的回去，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后天再带我们回来，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